各位听众大家好啊，今天呢是2024年的4月18日。那么最近这两天的热点啊，毫无疑问呢还是在我们的 A 股，它的一个小盘股、微盘股的一个涨跌上面。我们看到昨天呢，市场里面的微盘股呢又出现了一波大幅的上涨啊，就因为是出现了一个辟谣的消息，管理层证监会出现了一个辟谣的消息，所以呢微盘股呢指数是大涨了 8.32%。那么走出的一个技术性的结构呢是一个阳包阴的走势结构。但是呢如果说你去看微盘股指数的话呢，那你可以明确的这个看到啊，这个指数啊它有两个非常明显的技术的关键的压力位。一个呢就是当下的这个位置，也就是在860点左右。另外一个位置呢就是在950点左右。那么只要你看一下同花顺的微盘股指数883418，那你就非常明显了。这个指数啊呈现出非常明显的网格的这么的一个结构，非常的神奇啊，非常神奇。那如果说你相信技术，相信，因为技术呢是大部分人心理状态的一个表现啊，因为微盘股它是不讲业绩的，既然不讲业绩，它其实就讲的是技术，讲的是一个情绪，反映到走势上面呢就是一些重要的主力位、压力位。那么这个呢就是指数所表现出来的多空的一种力量，他们在什么位置上会产生严重的一个分歧。那今天呢我在看到这个昨天的节目，很多的这个留言，那很多留言呢都对我不是特别的客气啊。那我觉得呢这个呢倒也不是特别有所谓，这里面我就讲了，就是我说了一个路径依赖，一个舒适圈啊。很多人呢不愿意放弃 A 股啊，这么多年啊炒作下来的这个舒适圈，不仅是散户投资人，包括庄家啊，所谓的庄家他会去做中石油中石化的庄吗？不会，对吧？啊，他们会去中移动的庄还是茅台的庄？都不会啊，这些不是他们能够去做庄的地方，他们一定是在小盘股、微盘股里面啊，这个基差股里面去做庄。庄这个大家也都知道，只是背后啊有很多的内幕，不管他是预先掌握了消息啊，所谓的消息是不是就是跟这个上市公司的管理层进行了一些勾兑等等之类的，这个呢大家其实都是心知肚明啊。那么这种事情在美国股市市场呢，美国股市呢过去也是一直在发生，其实现在也在发生，如果你去看一些美剧的金融剧的话啊，只不过呢有些情况呢可能啊规模不一样啊，规模不一样，有的会可能会涉及到外汇市场啊等等之类的。但是呢股票市场相对会多一点啊，因为上市公司的基本面的这种变化相对更加容易控制一点啊，像这种外汇市场、黄金市场呢就不太容易控制啊，更多的需要自己去分析。但是呢不是没有人在里面做过庄，最后呢往往啊最后就是能爆出来的都是悲剧啊，喜剧当然有，喜剧就不说了，反正谁挣大钱都不说了。说的也有啊，当然不是说绝对没有，比如像索罗斯啊，这个狙击英镑啊，怎么样啊，东南亚啊什么的，那就都是一种财富故事，对吧？好，那回到我们的 A 股市场上，我们昨天为什么市场会出现这么大幅的上涨呢？一方面呢是辟谣，辟谣本身啊，它没有这么大的利好效应。利好效应，它本身市场表现出来的是什么概念呢？我曾经在群里面我就跟大家说了，就是说，如果说这个有一个消息，大家认为是利空，但是呢没有跌，那这个消息就不是利空；如果有个消息，大家认为是利好，但是市场也没有涨，那这个消息就不是利好。所以呢微盘股指数经过了两根大阴线之后呢，管理层出来辟了个谣，那么它激发的是谁的这个做多的情绪呢？那就是庄家，因为他们已经深陷其中啊。有的股票我们说是长庄啊，如果你去看一些股票的话，我名字我就不说了，有些股票你可以看它的走势，到了一定的价位它就涨了，一定的价位它就开始跌了啊，多少年就是高抛低吸，他不管这个公司的业绩到底如何，也这个公司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消息会出来。那这些庄啊，它就是个长庄，它有大量的资金就堆积在这个市场当中，每年割一到两次韭菜，哎，它这个就当工作一样，就像上班一样，就把这个事情给完成了啊。当然，这是不能说是一种极端现象嘛。其实，在 A 股上面呢，像这种庄家啊，就是比较标准的，可能就叫市值管理啊。它管理的就是我这不跌啊，然后每年能从里面这个捞一点就可以了啊。那么我们的 A 股市场呢，有太多这样的一种庄的一种行为，所以呢，几乎啊，各个股票都有庄啊，都有庄。无非就是成功也失败也好，或者是资金大小规模也好，对吧？那么对他们来说，他们的唯一的目的就是要涨。其实这种涨，他们其实也是忽略了这个上市公司基本面的啊，跟基本面没关系。因为在他们的眼里，他们的资金既然投入了，这个成本已经投入了，他就不能割肉啊，他不能割肉。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面呢，这个我们看到昨天市场的一种大幅的上扬，实际上、啊、依然是属于一种庄家自救。 啊，庄家自救。然后呢，这种庄家自救行为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我觉得是会反复发生啊，会这个反复发生啊，因为整个市场的一个压力啊，管理层的这个给出的这种压力是史无前例的一种压力。管理层过去就是说他其实是比较纵容这个市场啊，他并没有这种明确，这次就太明确了。那么我个人呢有两个建议啊，对这个 A 股市场我个人有两个建议。一个呢就是关于公募基金啊，我个人认为在我们 A 股市场上啊，这个比较长的时间内呢，这个公募基金没有存在的必要，就主动型公募基金啊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可能我认为应该取消。那么这一轮呢，就是说金融反腐当中，我们看到很多的公募基金啊，这个坊间传说啊，很多公募基金的这种头部的基金经理啊，一个一个都被调查了啊，因为这个有了钱跟有了权啊，结果都一样，都容易造成腐败。实质上呢，这种公募基金对我们散户投资人来说创造的价值啊不高，几乎没有，甚至于很多都是负面的。所以呢，这公募基金对我们 A 股市场来说几乎没有什么正向的这种收益。为什么说主动型公募基金不需要呢？那么被动型的是什么呢？就是比如 ETF 的这种投资基金呢还是需要，因为呢这个可以帮助我们的散户投资人啊，就是不用去选那个就是你看好这个行业啊，不是说别人推荐你看好这个行业，而是你自己看好这个行业。这个时候呢，你可以选择去选择一个行业 ETF 或者某些风格 ETF， 你去做这种 ETF。包括我一直跟大家说，哎，如果你看好美股，你可以去看纳斯达克 ETF 或者标普的 ETF， 这些哎对你来说其实就是说这类公募基金帮你去管理，他们的管理费相对比较低一点，这个呢是可取的。这个我认为是可取的。未来呢就是 ETF 这种被动型的公募基金可以存在。而主动型的这种基金呢还是交给私募去为好。交给私募这个就是一味的打压私募，我觉得不是道理所在。这是我的第一个建议啊。第二个建议呢就是 IPO。我认为 IPO 啊现在的这个制度应该要改革了要彻底改革一下。就是我们的 IPO 啊和这个市值挂钩的这个制度。这个相当于什么呢？这个我觉得其实呢，就是我们的 IPO 制度就相当于我们过去曾经比较长时间的这个，就是大家去看新能源啊，看新能源。新能源其实在第一步的时候，就是国家扶持新能源的时候，采用的是补贴政策。然后呢，发现呢很多企业啊，这个都是在骗补啊，骗国家补贴，它并不是好好造车，所以呢，国家就把这个补贴政策给放弃了。放弃了，然后你们自己该投资就投资，该走投研走。所以呢，我们整个的这个新能源车啊，尽管现在产能过剩，但整个的这个情景可以说是欣欣向荣，并且呢是非常有力的打入了全世界的汽车市场。我们在传统汽车上，我们可能拼不过宝马啊、日本车啊等等之类的，对吧？德系和日系我们拼不过啊，哪怕美系。但是呢，我们在这个新能源车方面呢，这个电动车方面呢，其实可以说跟这个特斯拉是并驾齐驱啊，毫不逊色，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市场经济啊。实际上不能说我们没有市场经济啊，我们的市场经济其实在某些领域是非常牛的啊。我觉得新能源车我是这么理解的。那我们的 A 股市场是什么呢？就是长期通过 IPO 去补贴一批其实没有业绩啊，这个上来就是骗上市的这些公司，造就了我们现在总共5000多家上市公司。现在呢又开始回过头来解决这些问题，这个其实我们市场最大的困扰。所以我觉得 IPO 的制度一定会发生改变，不仅是停 IPO， 关键是改变 IPO 的制度，就是不要跟市值啊挂在一起。你看好你就用钱买，你不看好你就不买。否则的这种捆绑式的 IPO 啊，这种就是属于什么强买强卖式的啊，强买强卖式的，因为你有市值嘛，对不对啊？然后这个就出现了一个溢价之后呢，后面到底好坏什么呢？这就不管了啊，总归是二级市场能买的。所以我觉得这两个制度啊，短期内我认为啊，按照我现在管理层的思路，很有可能就会发生实质性的修正。但总体上我还是这个核心的观点啊，趁着每次反弹啊，我们的普通投资人应该尽量啊把手里的这个微盘股给系统性的出清啊，这是对自己财富的最大的保护啊。好，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